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活出智慧真言，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真道分解，这次为你安排真言书的讲解。这次我们的内容主要是根据生命更新解经系列来讲授真言书。今天呢，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真言书第一章七节到三十三节，还有我们会看第八章、第九章。耶稣基督降生三百年以前呢，希腊的哲学家 Zeno 芝诺呢，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可能做梦也想不到这句话后来竟然成了普天下父母的犀利武器。还是孩童的时候，如果你说话太多，相信父母呢都会向你引述芝诺的话。我们有两个耳朵，但只有一张嘴，就是要让我们多听少讲。如果古代希腊像现今世界一般的吵杂，芝诺或许会改变主意，要掩盖双耳了。古代希腊人没有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某些生活必需品，比方收音机、电视机，包括固定的和手提的。经过扩音的摇滚音乐，可能有120分贝以上。电话还有厌烦的求助召唤，电影、摄录机、录影机，以及所有入侵现代生活的产品。芝诺可能从来没有听过喷射机或剪草机的声音，也不曾经在另一辆车旁停在自己的座驾，而那辆汽车以扩音器播放立体的音响，大的使车辆都能震动。芝诺可能也没有试过在汽车旅馆度过一宿，那儿仅仅以纸板来分隔房间，隔壁的房客毫不理会电视机的声浪，对方分明是个聋子。那多听少讲，哎呀，骗人的。有的时候为了保持理性和听觉，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张开嘴巴来说些什么，尽管那可能只是原始的呼喊。但人生最大的悲剧并不是让别人侵犯隐私、惹动怒气、破坏我们细致的听觉，最大的悲剧却是因为声音太多，人们听不到真正要听的。神试图以智慧的声音来接触人，可是人所听到的都是烦扰的喧嚷、愚昧的声音，使他们更加远离真理。纵然没有了现代吵杂的电子扬声器，在古以色列，当所罗门写真言书的时候，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因为日光之下确实没有心事，神向所罗门时代的人说话，他们却不听。翻开我们所列举的学习建议大纲，你会发现真言第一到第九章呢，介绍了两个女人，智慧和愚昧的化身，在城市的街道和广场上努力争取人们的注意和跟从。那么在这一章呢，我们就会集中讨论智慧的召唤，到下一章我们就会听听愚昧所讲的，要他看他要给人一些什么。好，我们来看真言第一章八节到三十三节这个大段落，智慧召唤人去得蒙拯救。 智慧召唤人去得蒙拯救，箴言第一章八节到三十三节。这段经文记载了三种说话。我们读箴言的时候要加以分类。第一种是训诲的声音。我们来看经文箴言第一章八到十节，还有十五节到十九节。我们来看这两处的经文，箴言一章八到十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他。另外我们看十五到十九节，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好像飞鸟，网罗射在眼前，仍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那么这些经文都是非常重要的提醒。那么另外呢，我们再来看训诲的声音，这是一个属神的父亲所说的话，敦促儿子听取智慧，依从所听到的行事。必须要注意的是，父母两个人都参与教导，同样告诫儿子不可弃绝所听到的教诲。这些父母听从摩西在《申命记》第六章六到九节那里的提醒和教导，他们忠心地将神的话语教导家人，但他们的孩子会怎样应用这些教诲呢？父母渴望孩子依从所学的，让神的真理成为美丽的事物，美化他们的生命，就像皇帝的华冠，皇后的金链。保罗叫那些做仆人的基督徒啊，在提多书第二章第十节经文说，要凡事尊荣我们的救主，另外还有神的道。简单的说，就是活出敬虔的样式，让人看见圣经是何等的美。彼得又劝那些为人妻子的基督徒，不要以美容华服来迎娶未信主丈夫的心，却要专注建立基督徒的品格，追求一份不朽坏的美丽。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三节四节那儿提醒我们的。那么以箴言第一章十五到十九节呢，我们看见父亲教导儿子可以怎样避免受到诱惑。他说，首先要小心检视自己所走的路，不要跟随走错路的一个群众。这个教导和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和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八节是非常相似的。如果跟从了他们，最终会做错事。其次呢，就是要他们不要跟诱惑周旋，因为诱惑总会引人走向网罗。我们再来听箴言一章十七节的经文，这里说，好像飞鸟，网罗射在眼前，仍不躲避。换句话说，鸟儿如果能够看清罗网，就不会去拿取香饵。人总该比鸟更聪明吧。第三呢，就是当你违叛神伤害别人的时候，其实是在伤害自己。箴言一章十八十九节的经文这样说，这些人埋伏是为自流己血，蹲伏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力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你一生可以获取任何自己想要的事物，但最终都要付上代价，而且所付的代价是远远高过你所得的。结果因为眼前短暂的事物牺牲了永恒的东西， 变成投资的一个失利了。第二是诱惑的声音，我们来听箴言一章十一到十四节。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我们必得各样的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会让我们轻易违背神的，肯定不是我们的朋友。他们会提供看来刺激的东西，但那只会招致灾害。有些人以行恶为乐，这实在是非常可悲的。他们以为那些战利品可以满足个人的欲望，实在是愚蠢的想法。他们为了属世的蝇头小利而拒绝接受智慧这个永恒的财宝。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在箴言三章十四到十六节，请你翻开箴言三章十四到十六节。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那么这是圣经这样的教导。十五节，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另外我们看第十六章的十六节，你往后翻箴言十六章的十六节，我们看这节的经文。得智慧胜似得金子，选聪明强如选银子。那么圣经这样的记载提醒我们呢，要拒绝诱惑的声音。另外是救赎的声音，箴言第一章二十到三十三节，我们来看这几节的经文。箴言第一章二十节到三十三节，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妄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魂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视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极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那么圣经给我们非常严厉的提醒，要我们留心啊，要我们留心。这是救赎的声音。我们接着往下看下边的经文。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充满自设的计谋。另外我们看第三十二节三十三节，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智慧人怎样说话，他的声音响亮，人人能听到。借着所造之物，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十八节，罗马书十章十八节，诗篇十九篇一到四节，这里提到了所造之物，还有是非之心，在罗马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那里也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那么这些经文呢，都 提醒我们，教会的工作其实就是要宣扬福音的信息，使每一个人都能听到、相信并且得救。像智慧一样，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宣告神的话。智慧在哪里说话呢？在拥挤的街道和公众的地方，那儿聚集了忙碌的人，个人都在处理生意事务。神的真理要在市集上宣讲，不是在象牙塔内。所以箴言第一章二十一节，箴言一章二十一节这里提到，箴言一章二十一节这里提到什么呢？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我们一定要在热闹的街头分享智慧，其实甚至呢走到城门去，因为领导人正在那儿办理公务。不论在哪里，人们都要听取智慧的呼唤。智慧向谁说话呢？向三种人说话：愚昧人、亵慢人、愚顽人。我们看第一章的二十二节，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愚昧人天真无知，什么事儿他都不加查考就相信，他们容易受骗，容易迷失。亵慢人呢，在箴言书二十一章二十四节那儿告诉我们，亵慢人自以为知道所有的事儿，对确然重要的事情却加以轻视。愚昧人表情茫然，亵慢人却是一脸的不屑，愚顽人固执顽固，对真理一无所知。他们的问题不在于智商低或者是教育程度低，而是在于缺乏属灵的渴求，不去寻求神和他的智慧。愚顽人乐于愚顽，却从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愚顽。他们崇尚物质和人本主义，又恨恶知识，对永恒的事物毫无兴趣。在往后的篇章呢，我们还有更多关于这几类人的一个谈论。智慧向他们说什么呢？首先是责备他们的罪行。我们来看第一章二十二节，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知识，要到几时呢？并且呢，直问他们要在这个危险的属灵境况下待到何时呢？智慧已经多次向他们说话，他们都拒绝聆听，这会使他们受到更严厉的审判。接着，智慧邀请他们从恶行回转，接受他的礼物。在一章二十三节经文这样记载：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智慧呼唤他们要悔改，相信神，并且承诺更新他们的心智，教导他们认识神的话语，使他们得着神的智慧。愚昧人、亵慢人和愚顽人怎样回应智慧呢？他们拒绝听从他的话，不肯去握他伸出来的手，又讥笑他的警告，耻笑他的话语。要留意二十六节怎么说的，因为他们取笑智慧，有一天智慧也会向他们发笑。因为他们耻笑智慧，智慧会耻笑他们。智慧看见将有审判的风暴来到，为拒绝神邀请的人带来灾难和悲痛。审判到来的时候呢，罪人会向神呼求，但那个时候已经太迟了。所以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啊，这节的经文，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六节，圣经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罪人会有应得的报应，所以圣经箴言一章三十一节这里说：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啊。他们背道不听，满足于谎言之中。相反的，那些听取智慧话语又相信的人呢，会得到安稳和平安。这也是第一章三十三节这所说的： 唯有听从我的，必然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另外，我们看第八章，我们看箴言第八章一到三十六节这一段经文的教导。箴言第八章一到三十六节这一章经文的教导：智慧召唤人去得真财富，神以慈悲的心继续召唤罪人，因为他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这是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那儿说出了神的一个心意。智慧回到城里拥挤的地方呼喊，使所有的人都听得见，但是要注意，他只召唤愚昧人和愚顽人，却没有亵慢人的份儿。那么你可以比较箴言一章二十二节和第八章的第五节这里的经文呢、亵慢人耻笑智慧的信息，离弃真理，于是就丧失了所有的机会。这不是因为神不再向他们说话，只是因为他们的心太硬，听不进去了。所以希伯来书四章七节那儿提醒我们，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了。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五节也提醒我们，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智慧所发出的第二次信息呢，包含了三个清晰的要点，并且呼召人做出决定。第八章六到九节，你们当听。我们来看第八章六到九节的经文：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弯曲乖僻。那这里提醒我们，第九节说，有聪明的以为明显，得知识的以为正直。这里用了五个形容词来描述智慧所宣告的信息。他的说话极美，在旧约经文中啊，这个词通常意为队长或者是统治者。那么另外新国际译本的用词是有价值的东西，其他的译本则是尊贵，或者说有王者风范。神的信息就是王者之言，确实是有尊贵和蛮有王者风范的。智慧的信息也包含了正直的事。箴言八章六节还有九节，我们看这两节的经文：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第九节，有聪明的以为明显，得知识的以为正直。这个词呢，来自拉丁文 rectus， 意思就是笔直，笔直，或者说直接、正确，这些都是相同的字根。神的话语是真实的，是公义的。愚昧使用蒙骗和欺诈的说话来达到目的，他说话的这些言辞，他所说的这些言辞呢，也就是乔治·欧威尔在他的小说《1984》那儿所指的颠倒是非，又或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含糊其辞啊。神的话语都是正直可信的。那箴言诗篇119篇，我们可以来看这节的经文。诗篇119篇第128节，诗篇119篇128节，我们来听这节经文是怎么说的。你一切的训诲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假道。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是诗篇19篇第九节的经文。智慧的言辞简明，清晰的、公开的说出来，因此不会让人混乱。当然，那些拒绝神的人不会明白神在说什么，但是不是因为神的话混乱或者是不清楚，而是因为罪人在灵性上的眼瞎和耳聋。 所以问题不在于说话者，而是在于听的人。马克吐温曾经说过，我不因不明白圣经而苦恼，只是因为明白了才感觉苦恼。第八章十到二十一节，这个段落呢，谈论致富，你可以获得真财富，但不是指物质上的财富。智慧没有承诺把金钱存进我们的银行户口，它催促我们去追求的是永恒的财富，而不是金银宝石啊。我们可以看箴言第八章十八、十九节的经文，我们可以参照箴言第八章十八、十九节的经文，这里说，我的果实尊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晶，我的出产超乎高银。那么另外你可以参照第三章十五、十三到十五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这些经文呢，其实也是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的旧约版。这节经文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在旧约时代，有些以色列人认为财富是蒙神赐福的一个标记，贫穷和烦恼则是不蒙神喜悦的明证。约伯的朋友都信奉财富神学，于是认定约伯是一个大罪人，否则他不会遭受大苦难。当耶稣说财主很难进天国的时候，门徒就稀奇地问，这样谁能得救呢？如果连财主都不能进天国，那么谁还可以呢？所以智慧所给予的礼物比能朽坏的财宝更好，例如有灵明、知识、谋略等赐福，在第八章十二节这里所说的，又能够敬畏神，有谦卑，会说敬虔的话语，能有智慧的教导，认识生命之道和蒙引导，在路上有能力，有恒久的财富，得神润泽的生命，在世或许有贫乏的，但是在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上却是富足的。如果不会因而失掉金钱所不能买的东西，那么享受金钱能买的东西也是不错的。然而智慧所给人的礼物，无论你有多富有也是买不到的。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研习题。我们有几题的研习题，世上有哪些声音会分散我们对神的注意呢？如果你把智慧和愚昧比作两位现代的妇女，她们的衣着会是怎么样呢？我们从箴言听到了几种声音，训诲的声音是其中之一。谁是你生命中的训诲的声音呢？你会怎么样描述诱惑的声音呢？我们可以从智慧得着哪些真财富呢？好，以上这是我们今天真道分解所谈论的内容，在这儿也和你说再会了。
这世界有时真实有虚伪，你和我似乎靠近又疏远，肩并肩却感觉不到温暖。
匆匆的时光飞逝不回来。